家好，我是洪晃，欢迎收听我的音频自传。罗叔好，大家好。
黄姐好。
哎，咱们这46了哈。
嗯，时间过真快啊。
嗯，就是说着说着又快50几了。
而且这还是您经常不在的情况下。
你看，你就小不溜的非得扎我一下，我今年真的是没办法，就因为我们家闺女就突然间决定她不要住校，她非要住在家里头，在国外吧。当然就是说她也18了，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让18岁以下的小孩单独住在一个公寓里头的时候，你的父母是犯法的
啊，
就是他有一个罪，可以把小孩和大人一块儿都
什么
带到警察局去问一问的。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当时我们觉得他马上就要18了，但是没有发现法律上的概念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父母心里头的概念是一个无休止的，这个孩子永远是孩子。至于他变成18了，对我们心里头来讲没有什么，所以今年就变成我们两个人，虽然到后半截他已经变成18了，但是我们俩都得轮流在那儿陪读，然后5月份他就毕业了。
一直得有人在身边吗？还是
这2个礼拜不是我和他老爸都回来了吗，就他一个人在那儿。其实他挺高兴，他也没有不高兴，他挺高兴的。人家老问我说，你女儿开心吗在巴黎，我说你17岁，你在巴黎读书，有一个意大利男朋友，
呵，
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什么理由不开心？
还有比这更开心的吗？
对吧，我就觉得哎，实际上这个就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当然他有不开心的事儿，他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所以今年就是超级纠结的一年，老得过去。不过到5月份他毕业了就 OK 了，人家都说是熬出来，但是想一想，这孩子再也不会在你身边住了，他马上就上大学，上完大学就独立了，完了就
跟咱没什么关系
了，就跟对对对，就真的是他就是他，你就是你了，就不像原来似的才在一个屋檐底下了。快啊，时间过了一转眼18年了。
是啊，
上次甩了个尾巴，你不让我说了。
对，我特别想续了今天好好聊一聊，因为其实我跟晃姐录节目，
今天北京17度，他正的刚才骑摩托车给自己给骑伤风了，你会不会伤风了？
不会不会，骑到一半他觉得，
我今天板蓝根什么之类的，
没什么，骑到一半觉得自己冻透了，
要不要
因为说哎呦春暖花开，骑着小车去找晃姐录音太开心了，然后突然发现手已经通红了，冻得不行。怎么这么冷？
你没有那个骑小摩托那个大棉的手套，
那就是我最后的底线。我作为一个骑士，虽然骑的只是一个小破电动摩托，我也不能戴手套。
为什么呀？
那个就是太不帅了，那就跟路边大阿姨是一样的了。
那你不能买个好看点的骑摩托的手套吗？
主要还是我失策了呀，我没想到今天这么冷。
你没想到今天这么冷。
嗯，咱们今天要聊这个，我上次特别想听的
内蒙是吧？
太喜欢大农场了，
牧场那都不是农场。我上次怎么想起来跟你讲呢，我就想就是说一辈子会有一个你想不到有人给你上一课。我在做这个牧场的时候，这里头有一个牧民就给我上了一课，我一直记得特别特别清楚，而且到现在为止说起来我也挺感动的。我们当时做这个牧场呢，有一个，昨天我还碰见他了，你说我都 N 多年没碰见他。
什么？
我一个朋友叫马小丽，是知青被派到内蒙古去的，然后他们就有好多好多故事。但是你知道，就是不同的知青谈他们的知青经历是不一样的。
嗯，
你比如说我要是碰见什么去兵团的人啊，就讲怎么苦啊，怎么就像你骑小摩托手给冻红啊，那个都是冻出那个冻疮来，完了冻疮又烂了什么的，就怎么怎么样的。去南方的也是怎么热呀，完了怎么不适应啊。唯独我听马小丽讲他们插队去内蒙古，那就像撒了花的玩儿，草原和年轻人这种奔放什么的，反而有一种合拍。我就听他讲他们去插队去内蒙的故事，比如说春天你可不能穿鲜艳的衣服，说为什么？春天骆驼都在发情，
呵，
你要穿特别鲜艳的衣服的话，你就跑，那骆驼就追着你后头跑。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是他们就蒙我这个笨蛋就没去过草原的人。他们说你这春天我们带你去草原玩，你可不能穿花衣服啊。我说怎么了？他说骆驼会追着你跑。
什么画风？
你肯定跑不过这骆驼。你跑不过这骆驼了，你一定要找一个坑儿。说你要看见一个坑呢，你就在那个坑里头待着，这个骆驼可能就没看见你嘛，他就自己跑了就没了。他说但是有的时候骆驼聪明的骆驼，他要知道你在那坑里头呢，他会一下子就蹲在那个坑上，你就像老母鸡孵蛋似的，他的肚子就蹲在那个坑上，就把你给闷在里头了。就牧民跟他们说你一定要拿把刀，对啊，因为你会被闷死的，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得给骆驼开膛，然后你要有足够的力气把那个骆驼从那个坑里给推开了，你就能够获得新生而不作为骆驼的老婆。
烤全驼就这么来了是吧？
就他跟我讲了好多好多关于草原的故事，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反正我听的就觉得草原特别带劲。然后终于有一年他带我去草原了。去草原一般他们都夏天去，马小丽是陕北人，她也是那种特豪放的北方姑娘，所以我们俩人就特合得来。她就跟我说，洪晃，我带你去草原，我告诉你啊，那360度的视角你看看那叫什么样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是得去，然后去了之后我就惊呆了。我们开车过去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公路，过了长城一直往北开，过了张家口，经过赤峰，过了赤峰完了就进入内蒙古了。然后你进内蒙古的时候有一段是一个沙丘那样的，到了内蒙古里头就是草原了。然后那个草原真的是一望无际的，它也没有高山，它就是小的山头，全是绿的呀，就像有一个绿的地毯，真的是很漂亮。我们头一次去的时候走到一半儿，我们当时去的是锡林格勒盟，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前头的车就停了，说停一下咱们拍一下马群，因为他们看见马群了，就野马群啊，就在那个绿绿的那个山坡上头，一群野马就这么跑过来，太壮观了，你看着当时你就晕了，你就觉得哎呀这地方太漂亮了。然后呢我们就到了锡林格勒，他们就安排我们吃住，带着蒙古包。他们去的那波人全是知青，然后他们还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内蒙古插队的知青的合唱团。这帮人他是对内蒙古还是很有感情的，因为这一段经历并不是全是负面的，全是吃苦啊，全是受罪啊，对他们来讲是他们青春里头可能很爽的这么一趴。跟他们去了之后真的是觉得内蒙太牛了。他们在那儿有一个同学就老朱，插队的不都回北京了吗，就老朱还留在内蒙，在锡林格勒，他老想干点事儿，他老想自己有个牧场。我们说要不然咱们一块凑点钱给老朱弄个牧场吧，然后我们就凑了点钱。弄牧场也不是那么难，就是说也不要那么多的钱，主要是买羊，因为注册一个公司没问题，但是你要去租一块地，那这个地上你是必须得要养畜牧的。当时的国家政策是每一个内蒙的牧民每一家有5平方公里的草原，这个草原呢你必须要养畜牧，你要是一年不养畜牧，那国家就把这个地就收回来了。他们盟里头可能有好多牧民就是养着养着就不养了，那国家就把地收回来了，或者有的呢是养着养着就越养越少，也就觉得自己弄太累了，就想把它租出去。老朱说他可以找一个这种牧民就是已经经营不善的地方呢租下来，然后呢他想自己做一个牧场，然后我们就给了他钱做了一个朱老爷牧场。朱老爷牧场呢原来的牧民他在80年代的时候是他们那个锡林格勒盟的第一个万元户， 他挣了钱之后呢，他就不踏实，就不想当牧民了，他就想进城。然后呢，他进城呢就想开了个涮羊肉馆儿。但你说这牧民吧，他根本不知道就是开一个餐厅有多么的复杂，要卫生检验、消防，要这个检验那个检验。他呢就是这种豪爽，谁来检验？吃饭吃饭吃饭，然后涮涮涮涮涮完了人走了，过两天又来了，他又涮涮涮涮涮，然后又走了。他到最后那点积蓄吧，折腾那个餐厅全都给折腾没了。他又在折腾餐厅的时候，这不是中国大款必须要干的一件事吗？就找个小三儿，不干这事儿好像就不觉得自己是大款。
不管在哪儿哈，天南地北都得干这个
啊。对，他的餐厅里头有一个服务员，他又找了这个服务员，然后这事儿呢让他老婆发现了。他们家呢原来是五口人，他老婆就带着他的仨孩子就走了，不要他了。然后他呢又破产了，人都散了，他就只能带着他这个小三儿，就是这个服务员还跟着他，就回到他那个牧场。但是他们一直呢没有钱去买羊啊这些家畜，两个人就在那儿凑合先养点鸡，跟当地的政府说给我们点时间哈，我们再攒攒钱，完了争取去。但是他肯定是特别不得志嘛，就不开心，就喝酒。蒙古人喝酒喝得挺凶的，他那个小女朋友就劝他说你不要喝酒了，然后他觉得特别丢面子，他就当着他的朋友的面扇了那个女孩一巴掌，
哎呦，
而且还说了句什么狠话。然后这女孩就特别想不开，他就觉得你看你都已经破落了，我还跟着你，你还扇我、嗯、那女孩子就跑到里头房间里头喝了一瓶敌敌畏，
哇，
自杀就死了，
就没了，
就没了，就剩这中年男人自个儿了。然后他就更颓了，振奋不起来了，所以他就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再去守着这个五公里的牧场。然后他就找到老朱说，我是肯定不行了，但是我会放羊。他说要不然你把羊买回来，你付我点钱，我把这牧场就租给你，你给我租费，你给我工资，然后你买了羊我再帮你放。然后老朱说行，这就是朱老爷的牧场。我们去的时候还跟这人一块儿喝酒，朱老爷说别跟他多喝啊，他喝多了真的不行。我们当时呢就觉得，哎呀，听了这故事也觉得他很惨很惨。有一天呢，我们去的第几次，第二次第三次，就是朱老爷牧场已经都成立起来了。然后朱老爷跟我说，洪浩你来了，就是咱们那个牧民想有点事儿托你办事儿。当时我们在那旁边都想说，哟，那肯定是他儿女啊，不是都进城了吗，跟着妈，说是不是在北京要找工作呀，还有什么事儿啊。我们说哟，这还不好办，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说老朱这到底什么事儿？老朱说我们也不知道，他没跟我们说什么事儿。那要是他儿女的，反正你能帮你就帮呗，你不能帮就拉倒什么的。然后我们在那儿就纠结半天啊，就觉得这事儿有点什么不好办呢、啊、也不知道怎么着。然后进去之后，那人还端着一碗酒，拿那酒见见天，拿那两手赞赞，脑额上头一掸静静地，再往底下一掸，完了之后剩下的敬给我，说我要求你办事儿，我给你敬酒。然后我说我不喝酒，我说你就说吧，什么事儿？他说我在这儿放羊啊，就我一个人，我就是有点寂寞。我心想什么意思，我给你找个老婆。他说你下次从北京来，你能不能给我带个口琴啊。
哇，
当时我听了我就特别的心酸，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们这些城里人真的思想脑子都是污泥一样的脏，草原的人他就是很干净，他没想别的，他真的什么都没想，他就说你能不能给我带一个口琴。然后我们回到北京就买了这么大一个口琴给他带回去，还带了一个小的他能吹的那个大的，我估计他就竖着墙上，我们说来坏人就拿这口琴打开就行了。就买一个一米长的口琴给他带回去。当时我们唯一的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内疚，我们在这之前在那儿琢磨半天，说人家是到底找我们干什么，就怎么怎么着，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这怎么人能够就一点良心都没有。到最后他就要一个口琴，然后我们把那口琴给他，他高兴得不得了。这就是我们在内蒙古的牧场。 我们就买了400头羊，还买了马，还买了骆驼，专门是追花衣用的骆驼，买了马，买了骆驼，没别了。哎呦，在草原上可舒服了，因为我们每次去，这老哥们儿就给我们杀一头羊，他会有草原上的新鲜的那个韭菜花。
哎呦，那太好吃了，
特好吃，就是手抓羊肉。
锡林郭勒盟那是乌珠穆沁羊，
我都不知道，
那羊里边的极品，而且是全中国最好的三种羊里边最适合做手把肉的乌珠穆沁，而且一定要配当地的韭菜花。
一人发一把刀，它煮羊肉很简单，就是水，
清水，什么都不用，
清水和盐，就没别的。羊肉出来就蘸着那个，哎呦，好吃极了，鲜极了，
我说馋了。
然后呢，它有那个油麦面，它就会蒸一锅油麦面。
油面
啊，那那个油面就是把它一小圈一小圈的
窝窝
啊，就一小圈那个窝窝在那儿。完了之后拿出来也是韭菜花，再加上没什么油。就是韭菜花里头可能有一点点油，但是
一点点香油，然后
一点点香油
就
基本上就拌一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哎呀，真香啊！我现在都，
我也不
说的有点
中午吃
流哈喇子，几点吃饭来着？
录一半开饭。
嗯，内蒙的这个牧场呢，真的是我人生的一大教育，就觉得人得想办法让自己不要那么复杂，一定要把这个良心保住了。不然的话生活就会很龌龊，就很脏，因为你想的全是把人也想的特别坏，把所有的人都想了要琢磨你，要占你的便宜，要怎么怎么着。在这之后有很多人跟我说话，你这性格人家都会占你便宜的。我自己就觉得我宁可人家占我便宜，我不想去每一个认识的人都在想，哎，咱俩这关系是你占我便宜的还是我占你便宜。从此以后你所有接触的人的关系就都特恶心，都是要算计的。人跟人的接触应该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很舒服的事情，很好玩的事情。你可能接触着然后突然发现这人不对付，你就慢慢疏远就完了。但是问题，你要是每见到一个人你都得算计，那得多累啊。我之所以不怎么累，就这个牧民教给我的。他可能还不是蒙古人，我只记得他姓郑，他好像是一个汉人到内蒙去的，但是他不是插队去的，他可能就是那种有很多汉人是什么东北啊，从北边那么，因为锡林郭勒盟比较往北，
离东北也不太远，
不算太远，
嗯
啊，离二连很近了，
嗯，
他们就会从那边过去。这个牧民给我的那一课上的还是挺彻底的。90年代的中国你知道吗，大家心眼多多呀。
真是，那是最蓬勃发展，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有。
对，就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机会，每一个人要不然能毁了你，要不然能帮到你，你就得使劲琢磨。
人都得有用。
对，人都得有用。记得我有一个特能琢磨的一哥们儿，我没跟你讲过乌尔路吧？
没有。
乌尔路是我在纽约住的时候我们楼上的一个哥们儿。我没跟你讲乌尔路的故事吗？这期都还有时间吗？讲乌尔路
还有10分钟，
我就先把牧场讲完吧。
你还说我，你老自己忍不停的埋一报复然后完事怪我。
我跟你讲，后来这个牧场呢我们就一直在经营着，买了好多蒙古包。那个是90年代，真的没人去内蒙古旅游。那现在那哈就已经是乱了套了，一到拿达慕的时候到处都是民宿啊什么这些。那个时候锡林郭勒那边真的是没人，就我们，然后我们就想着我们夏天搞旅行社，我们招人过去怎么着，没人去，大家都忙着赚钱的，谁跟你到内蒙玩去。朱老爷就很生气，就觉得你们这帮人给我弄一牧场，我是想干一番事业的，赚大钱的，结果就把我给变成一羊倌了，然后那个弄了400头羊，让我在这儿天天给这羊折腾草，接小羊，完了春节最冷的时候生完小羊羔又得折腾，因为这不是羊出来了吗，那就得把老的羊再给它卖了，补充这个牧场。完了我们那个夏天带人去旅游的那个收入又上不去。我跟你讲过安伟峰这个人吗？
讲过。 特别
安伟峰那个时候呢，就我就有这牧场的时候，安伟峰跟我说，话我要娶媳妇了。我说安伟峰你要娶媳，他就专门跟名模 date， 我看见他历任的女朋友啊什么都是名模，然后他这个又是一个名模，他说但是我要考验考验他。我就特讨厌这种直男的男的哈，你娶个媳妇儿还考验人家干什么，烦不烦呢？他说我要知道他能够跟我是能够玩到一块儿去，而且是玩的时候能吃点苦，就不是那种娇滴滴的大小姐。他老婆呢就是一个加拿大人，听说你不是有那牧场吗？他说我要去那牧场，我就要从这个牧场什么从这头跑到那头，反正他要自己骑着马带着他那个老婆，带着什么帐篷要走三天是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要在内蒙这么骑着玩。说你给我安排个路线。当时我心想，这不老朱老说我们就是不给他带活吗？活来了。
就这一
个。然后我就跟他说，老朱，我说来一个美国大款，是我一哥们儿，说但是你可以好好的宰他一个。我说他带着他的那个未来的媳妇儿，他想考验考验他媳妇儿能不能承受这一趟在内蒙的这种野玩，他觉得野玩能玩到一块去，他就把那闺女给娶回家了。老朱说行啊，没问题。我们那时候还挺狠的，要了安慰峰$20,000美金吧。
好家伙。
是挺狠的，全副武装的给你那什么。安伟峰呢说你就给我一个向导，因为我不想丢着那儿，他不用干别的，其他的食品啊什么的帮我准备好，蒙古人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就当地的都可以。哥们儿就来了，然后我就把他派到那个老朱的牧场上去。老朱哪见过$20,000的，那哪$20,000那就当皇上待遇，你知道吗？
九几年哇。
弄了三辆吉普，他在前头骑马，那三辆吉普就跟保镖似的在后头跟着，隔三差五就开上去说你累不累啊，累了下来坐会儿，坐车吧。安稳峰回来跟我说，你那个牧场的老朱接待的很热情，但这不是我想象的，就是越野的生活，野营的生活，到一个目的之前羊也杀好了，什么也都弄好了。我说反正你是不是吃好了玩好了，他说我是吃好玩好了，但一点没有野的感觉，就一直有十几个人跟着我。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把那媳妇儿给娶了。
特漂亮一媳妇儿，名模，
上过美国的 Vogue 封面差不多三四次吧。
带这么漂亮的去蒙古锡林郭勒
啊，
不怕骆驼呀？
他不穿花衣服。骆驼不管你是男的女的，你罗叔是最危险的，你长那么大个儿，有点像骆驼。你穿上花衣服才是最危险的。
好嘞。
骆驼不分你的人男女，他不管的，他就看见花衣服他就追。昨天我还碰见马小丽，你说多怪。今天正好录这个，马小丽还跟我说了另外一事儿，就我乐的。你有人给你介绍过对象吗？
有啊。
你去见过吗？
见过。
然后有特别不靠谱的吗？
就长得还没我好看呢。我们俩坐在那儿跟俩老爷们儿掰手腕似的。人说来了，我说哦。是这样的，人家说了给你介绍那个对象的那个形象样貌，就是你在那个人心目中的那个样子。
哦，是吗？
嗯，
马小丽在我所有朋友里头我觉得她是最勇敢的，她居然给我介绍过对象。
哎，好嘞。
然后我还去了。
怎么样？
巨高个儿，应该是一个有钱人，90年代大家满脑门子就只有钱。他呢就看见我第一句话说，红花你有没有想过缔造的事儿？我说什么？他说我说的是缔造啊，草字边一个皇帝的帝。我心想这又是碰见一个想当皇上了，这可怎么办呢？我说没有，从来没有。然后他就开始叭叭叭叭给我讲起了中国历史上谁谁谁开创哪朝哪朝是怎么怎么想的，谁谁谁开创哪朝哪朝，然后他是怎么怎么想的。我心想这人真的是神经病，你跟他说什么他就哦哦哦就这么笑。但是我都忘了，昨天我碰见马小丽，马小丽跟我说你还记得那谁谁谁吗？我说谁啊？是跟咱们一块去内蒙的吗？然后马小丽说 没去过内蒙吧？然后我说那是谁啊？他说你忘了？你说他就呼呼呼这么笑的。我说我不记得，我说一点儿对这个人印象都没有了。他说你怎么能对人家一点印象都没有呢？就我原来给你介绍的对象。哎呦，就马小丽说出这么来一个，我突然间想起来，可不是吗？我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朋友给我介绍对象，我还去了
相亲。
嗯，除此以外，我从来没去过。说老实话，这个也是特别不好的一件事，就是我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事儿没戏，我去就是闹着玩去的，就是我想看看什么场景。那个时候还比较胆大，就敢去这么样去捉弄自己捉弄别人哈，就反正就去了，好像还吃了一顿饭吧。昨天马小丽就突然跟我说你还记得那人吗，我就彻底忘了，然后他就跟我提醒了我半天，我突然间想起来。马小丽就典型的他那个风格跟我说人现在可好了，人找了一个什么博士。我说你看我当时不跟他就是对的，对吧？我要不然多耽误人家。他说他当时找你也不是看上你别的，就觉得你英文好能帮他。
嘿，
当时我就想了想，哎呀，要不然是这个要缔造什么的皇帝，要不然是那牧民，我还是选那牧民吧。纯洁一届，
错过了，错过了，成为人家商业帝国的一片拼图，没缔造成，
没缔造成，我也不知道他缔造成什么了。再往下讲那个牧场哈，这牧场呢，马小丽后来我们开了两年，安伟峰那个两万块钱进去之后的话，就再也没有收入来源。老朱就很有意见，因为我们一到夏天，我们还是带着一帮朋友去玩儿。那他还得招待股东来了呀，那可不是得招待吗？北京的股东来也不能收钱，然后就老杀羊，嘬吧嘴的那个吃着手抓羊肉，吃着他的油面，吃什么都特高兴的，但是到最后就不给他带生意，所以他就很郁闷。然后我听小丽说呢，在他郁闷他这个朱老爷牧场发展不起来的时候，就来两个人，然后就跟他说的，你知道吗？二连那边有金矿，你如果说跟我们一块儿去挖金子，那个才能赚钱呢。然后老朱就说，那你缺什么呀？说我们缺钱，说我们现在吧，就那个都已经开采了，都已经证实了，就是需要一个设备，这个设备呢需要差不多100万左右，但是我们就没这个钱了。然后老朱就想说，那我给你这个钱，然后就谈了一个，就是说老朱给他们100万借给他们，他们有多少金子挖出来给老朱。老朱就觉得这比给我们当那个羊倌要靠谱多了，但是他得去找这100万，他就把这个牧场抵押给了当地的银行，借了100万出来，拿这100万给了这帮要挖金子的人去二连。我们就好长时间没听见老朱的声音，因为以前老朱老说，你什么时候过来啊？带不带客人啊？有没有客人过啊？没钱了啊？你们赶紧给我再给我点钱什么的，一直是隔三差五，隔几个月就会有这种对话。比如说冬天他会说，我们得买草，你得给我几万块钱。然后我们都说，咱们不是在草原上吗？为什么还要就那个对话就还是很好玩的。你下去就老朱说我要买草，就要过冬了。我们说咱们不是在草原上吗？为什么还要买草呢？就觉得特别逗。那个老朱说，那当然得买草了，说过冬都得打草。
不一样，
说我们没人打草，我们这儿的草都得要叫人来打，我们今年没时间打，该过冬了，所以我们过冬得要去买草。然后我们这些特别吝啬的股东就在那说，这草原上的自己有那么多草还要去买草，在这个不合理啊。不管怎么说吧，那你也得给他钱去买草。然后一会儿呢他会说，今年冬天特别冷，羊羔冻死了多少，然后呢花了多少医药费啊，得补那个羊群，就是羊不够了，我还得出去买点去。反正就经常有这种样的，我们也觉得这牧场搞着搞着好像是个累赘哈，除了我们一帮人夏天能杀到内蒙去特敞快的玩一遍，哎呦真的是特爽，骑着那小马你就满处跑，真的特来劲。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必须要自己备马鞍子，内蒙古的马鞍子是木头做的， 那是真是
割，
男的骑上去真是能够把所有零件全都给割掉的那种感觉，那基本上是上刑式。那个木头鞍子上上头，所有我们北京去的男的往那木头鞍子上一坐，就说这鞍子不行啊，就给吓下来了，都不行。我们后来就还买了好多，不是爱马仕的，就普通的皮鞍子，就部队退役下来的那种马鞍子，完了到那儿去，真的特好。我们差不多有七八匹马吧，就到那儿有一个小的枣红色的马，我是我最爱骑的。上去之后的话，只要你一夹腿，唰一下子就出去了。有一次我就自己跑出去，跑得过分了，回来的时候老朱跟我说：“你以后不能这么跑，你刚才跑出去差不多十几里地。”我说：“不会吧，我都没感觉。”但是我是不会骑马的，你知道吗？这个是没有训练过的马，就是草原上的小马，我骑着就特别舒适。我到北京骑马吧，就是那种马圈里头的，就是专门给人骑的马，那些马没有一个听我的话的，只有草原上头的这种小野马，我骑上去我觉得特爽。但这北京那些就是那种马术啊，特要摆个姿势的那种马，我基本上上去马看着我也不觉得我靠谱，我也觉得那马不靠谱。
马欺负人呢？
马特欺负人。我骑上去之后他就知道我不会骑，但是我好像是骑野马的，所以他就特别看不起我，所以他要整我。他怎么整你呢？他就靠树，他去蹭树去。
对，卡你。
因为他蹭树蹭的是你的腿。
嗯。
就来回在那儿蹭，就把你的腿蹭的时候，一直到你把它就使劲给是吧？还有一个呢，他看见有低的树杈，他就咚，就把你给撞下。就马欺负人还是挺厉害的，但是内蒙的小马是真好。然后我们就每次就去玩啊，就特别好。完了，他就给我们搭一个蒙古包，我们就在草原上过着那么一个礼拜啊什么的。他也不理我们了，也不跟我们要钱买草了，然后也不跟我们说什么羊羔又死了还得买羊羔了，就没有太多联系了。我们说哟，老朱是不是在那儿自己发财了或者是怎么样。然后等我们再问的时候呢，老朱就去把牧场抵押给银行借了钱，给了这俩挖金子的，然后那俩挖金子就说我什么什么时候给你，什么什么还你什么，然后就没信儿了。他就跑到二连去找这两个人去了，找这两个人呢还找着了。
嘿，
找着就跟他们说，哎，你这到底怎么样？那俩人说没问题，说这我们马上都给你了，就怎么怎么着，你放心好了。然后他就回招待所了。回到招待所之后，半夜那俩人带着人进去拿那棍子给他开瓢了，往死了打
啊，
差一点就死那儿。等我们知道这事儿，他都已经缓过来了，也出院了。
哇，
特内疚，说我就是希望这牧场能好，怎么怎么着，我不是。哎呀，我们就说行了，老朱你都这样了就别说了吧。但是他说，但是你们还得帮我，说我还欠着银行100万的，就是银行那个抵押了。然后我们就跑到那个银行，刚开始我们也不想还这个哈，就跟银行说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啊，你这也不看一看你就抵押给他钱。
银行招谁了？
银行说你看我借给你钱我还成了毛病了。我们说那行了，那你这是既然抵押了，那我们牧场就给你了。银行说不行，你光给我牧场我们不要的，他拿着牧场抵押了100万，你现在还至少欠我80万呢，这个牧场最多也就抵押一半。我们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你们的固定资产都长着腿呢，你老朱被人家打了之后没人管那牧场，你们的固定资产都跑到邻居家当固定资产，就我们那个羊
都跑
没人管，全跑到邻居，就觉得旁边那家人就觉得这边的羊也没人放了，那羊倌什么就把那个羊全赶到他们家，所以我们就变成了那个老镇了，就我们租牧场的那个牧民了，就我们也没有畜牧了，就是一块草地。所以银行死活说你抵押这牧场没用，因为你上头的资产全部当你的资产了，你的骆驼你的马你的羊全没了，全到别人家去了。然后那银行的人还特逗，看着我说你这样一看就是城里人吧。我说北京的啊，是不是没在农村待过？我说没待过。以后啊投资不要投长腿的东西，他们很容易跑去给别人当固定资产。我说哦，我明白了。然后我们就还得把钱还了。
所以现在什么情况？
我们牧场还是给了银行了嘛，银行就肯定又还给国家，国家又把什么，但是我们本来想的是牧场抵给你，牧场抵押你借出来的钱嘛，那行了，我们现在还不了钱了，你就把牧场拿走就行了，但是人家不是说资产不够了吗，所以我们还补了一部分钱，
还是给拿走了。
嗯，对
啊，
这就是我和马小丽开牧场的故事。
那你老郑后来呢？
老郑后来我还真不知道了，老朱受伤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老朱，他也不愿意见我们，他还是比较要面子，
要脸啊，
嗯，就觉得这事儿没办好，他觉得没面子，或者我这投资也很失败，但是中间的那些事儿我还挺乐呵的。
嗯，不管周围的人是什么样的，但是那牧场还在那个地方是吧，蓝天白云的锡林郭勒还是那样的吧。
我最后一次去，因为老朱后来好了，我们是去看过他一次的，
嗯，
应该是十几年前了吧，这事儿是二十年前的事儿。十几年前我们去看他的，那时候我们已经没有牧场了，就是去看看他的时候就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到处都是旅游的蒙古包啊，还有什么就原来的那种，我们到了牧场的时候，比如说你看见老远有个房子，他说你要知道那儿有多远吗，他说我们在这儿就这么两，他就把大拇指伸出来，那个房子你这么看要是跟你指甲盖差不多大，那就是十公里你就拿着指甲盖就这么扫一圈能扫着两个房子算了不得了，但是我们后来再去那就是蒙古包已经像一个战营那样的都已经铺满了，夏天的时候，
好神奇，我现在脑子里都是那口琴，
对，那老镇的口琴，喝酒还防死了喝呢，天天抱了个酒瓶子，叫什么，他们有一个酒叫什么内蒙白啊，还是
草原白，
草原白啊，
闷倒驴七十多度，
哎呀，
我北航的导员就是内蒙的，然后我们入学都是第一天晚上就在他宿舍里边，导员跟我们说咱北航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校哈，然后大家未来要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做贡献哈，咱们现在先见个面吧，然后后半夜我们跟导员一帮人搂着在那个校园里边哭打着滚在地上醒过来是在我们那绿园的那个花园里边醒过来的第一天晚上，我说这学校真是不一般
这就是蒙古导员的最后的结果，就他们真的是你去了给你献一个哈达，拿着一杯酒就是
谁罗里谁共谁是吧，
往上他不唱，他就是往上天上弹一下地上弹一下然后敬你酒，
嗯，那个画面，行，今天又挖了一个新坑吧，您。
我挖什么坑了？
您刚才有一个东西要
哦，说那个乌尔路在那个心眼多的人，哎，对，乌尔路只是心眼比较多的人。我跟你讲，这心眼多的人活着也是相对而言是累的。
来吧，下一期继续。
嗯，这次讲一个特别感动人的没心眼的故事，虽然过得比老郑好，但是我也希望。和他一样那么没心眼儿也 OK 的，
给自己留下一个没心眼儿的空间吧。
你要知道我脑子里头是一幅画，就是在那个草原上头有我们的羊还有老郑在那儿吹口琴，
真好，
但他吹的口琴是很烂的，
嗯，
他不会吹就是你这个画面不能加声音
好嘞
好的，
下期再见，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